弟兄姐妹们平安。问一下，人生胜利组有多少人从来没听过这个名词的，请举手。我原来想刚才在第一堂问了这个问题比例不少，想说第二堂应该会少一点，结果发现还是不少人不知道，从来没听过。你如果上网去 Google 一下，你大概知道，这个名词可能在近来越来越流行，许多人朗朗上口。如果你没听过这个名词，你可能会问说，人生胜利组是什么意思？你上网看了以后，你发现，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解读，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基本上就是指着所谓的成功人士，特别是因着某一些人他们非常光鲜耀眼的成功故事。那人生胜利组是来描写这些人。那相对人生胜利组有另外一个名词，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是没听过，鲁蛇，有多少人没听过？我也好像少一点。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鲁蛇，简单来讲，鲁蛇其实就是英文 loser 的直接的音译，所以意思就是讲得很简单，也不需要多解释，就是失败者的意思。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我想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那你个人对成功和失败有什么样不同的看法呢？你想要成为人生胜利组吗？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了，我也会想。那但是今天早上我们今天一起来借着一段经文来思想，在神的眼中什么样子是人的成功。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的17到27节。那由我开始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那读到27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第十章第17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早晨在这里愿意来明白你的话语，求你自己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自己的真理，帮助我们也印证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这段经文记载到一个年轻人，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得永生的途径。同样的情节在另外两处的圣经里面也有记载，一个是在马太福音19章16到26节，路加福音18章18到27节。但今天早上我们的注意力会放在马可福音这里，让我们一起先来认识这个人。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呢？经文里面没有记载到他的名字，但是却给我们一些他的背景资料。首先在22节的地方讲到他的产业很多，所以他肯定是个有钱人。在路加福音18章18节另外有提到他还是一个官。马太福音19章22节的记载，我们看见他还是一个年轻人。 所以他是一个有钱的少年官。十七节，如果你还记得经文的时候，他是跑来然后跪在耶稣的面前。单单从他的这样的一个举止，你可以看见他在他应该是一个谦卑有礼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做出来的，但是在人来看他是一个谦卑有礼的年轻人。而且当耶稣在跟他对话的时候提到十诫，他怎么回答耶稣的？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所以他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教养而且是从小都循规蹈矩的一个人。如果你还觉得这个人有什么不好，我们常常讲说有钱人有的时候因为钱太多会俗气，在台湾有一种说法叫做穷到只剩下钱了。这个人似乎他是一个还蛮有深度的人，他来到这边他寻求生命的道理。我不晓得他是所谓的富二代或者是高富帅，从经文里完全看不太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称他是一个少年有成，知书达理，而且会寻找生命的道理。按照一般人，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人生胜利组的定义，如果会说如果这样子的人不算是人生胜利组，那什么样才是人生胜利组？那你大概也会说，难怪在二十一节那里耶稣看了他就爱他。如果你家里有女儿，如果有一天你的女儿说我要嫁给像这样子的人，你会不会爱她？那我可能也会爱她，可能我的爱跟耶稣的爱不一样。可是当我们刚刚读完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却知道这个人到最后是怎么了，他是忧忧愁愁地离开了耶稣。如果你我当时也在场看着他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我们正好像要为这个年轻人马上要得到永生之道，我们为他要准备喝彩欢呼的时候，却出现了这样子一个令人讶异的结果。你会想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出了什么问题？这段经文里面有记载了三个这个年轻人和耶稣的互动，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有什么样子的问题。第一个，当我们对神错误的认识，往往带来了我们对自我认识的错误。首先，这样子一个年轻人，他跑来跪在耶稣的面前，他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可以承受永生？我们从耶稣的回答，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年轻人的问题本身是个问题。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夫子？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圣经当中向我们启示关于神的一个重要属性，就是神的良善。就如诗篇100篇第五节讲到，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对于一个自称他从小就遵守神诫命的人，他对神的认识是什么？他用神良善的属性来称呼耶稣，可是同时他又称耶稣为一个夫子。你会想，在这一个年轻人的眼中，耶稣到底是谁？他是一位老师吗？还是那位可以真正指引他永生之道的神？他对耶稣身份认识的错误，其实也关系到他接下来所问的这个问题的错误。他问耶稣说，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很显然的，在他的心目当中，他认为永生是靠做什么得来的。他以为一个人要得永生必须是良善，所以他问耶稣说，我是否还要再做什么善事来得着永生？这个年轻人他虽然要寻求永生，但是他所思想的却是世人的思想方式。我们对神的认识其实反映在我们每天的一言一行当中。你别认为研究神学是只有神学家才会做的。每当我们思想神的时候，我们其实正在构筑我们的神学理念。你我的生活态度，其实也是我们对神认识的一种反射。在这里，我要让大家看两个人。这位是可以号称是二十世纪的最伟大的布道家，非常受神重用的仆人，他曾经向超过2亿人来布道。 许多人的生命因着他得到改变。他的妻子是一个宣教士的女儿，她也是出生在中国，所以可以称她叫做中国的女婿。我想在过去这几天，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在网上面有关于他的一些事情，在新闻当中也可以看到关于他在周三过世的时候的一个报道。葛培里牧师，台湾来的我们称他叫葛里汉牧师。那他的这一句话在这两天常常被拿出来分享。他说，有一天你会听到或者读到或者听到葛培里死了的消息，千万别相信，一个字都不要信。我将比我现在还要鲜活，我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址，我是去上帝同在的地方。我觉得他的英文原来的这个原讲的时候，是因为他是原文是用英文讲的，所以我在这边也读给大家听。他说 Someday you will read or hear that Billy Graham is dead. Don't you believe a word of it. I should be more alive than I am now. I will just have changed my address. I will have gone into the presence of God.你会发现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如何来看待他自己的生命，来看待死亡，是像这样子的一个人。再请大家看另外一个叫做马倩平传道，我相信在座应该都不认识他。他是台湾威克里夫的一个宣教士。在我念小学的时候呢，很多年以前，他们家和我们家是楼上楼下的邻居，我们两家一直有非常深的交情，从父母到孩子。所以在这数十年当中，我也在他的身上，我称他叫马大姐。我看见了神在马大姐身上非常奇妙的作为。那经过他的同意，我愿意在这边分享一点。他在去年病危，后来被救回来之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 My Way， 这是他对他自己一生的回顾。我本来想截录然后也整理一下用我的话来讲，后来发现还是用他的原话说更好。那我在这边读一些他所写的，让你们可以对他的生命有些认识。他说，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因为不到半年我的手指头关节就开始变形。医生顾念我年轻未婚，怕这样的病情将来会造成我自己、我家人和社会的负担，所以让我用了一种药，黄金做的。没想到不到三个月，我就因为重金属中毒而全身溃烂，病危。存活下来的几率非常小。这是我的第一个重大伤病，却让我来到教会寻找永生，开始思考一定会死的人生有什么意义。信主后五年，在教会的长辈鼓励下进入神学院受装备，那时我只是想要增进一些圣经和神学的知识，好让我将来从事教会文宣方面的工作。哪知道神经带领我成为一位传道人，在石牌，这是台北的一个地区，在石牌的信友堂牧会的时候，我以为这就是我人生的 career。没想到服侍的第三年1995年，因为肾病症候群，意外的发现我自己还有另一种免疫性的疾病，叫做红斑性狼疮炎。肾脏已经受到伤害，身体状况以及体力都没有办法负荷随时待命的教会工作。我很不甘心的询问神，你让我重生又让我得到永生，我也蒙了神的恩典成为传道人，身体如此衰弱，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我身上带着两种重大的疾病，完成了神学硕士的进修，不但得以参与教会神学教育的工作，也因为跟着指导老师参与一项解经手册的工作，得以进入威克里夫的服事。第二个疾病带领我进入圣经教导和梦寐以求的宣教服事领域。去年从重度昏迷奇迹醒过来后，大家对我说，神要用你。我非常的沮丧，我不明白为什么神要把我救活。我需要他人24小时的照顾， 完全没有办法自己独立行动，在我身体各个器官都在衰败，现在只有两个指头可以打电脑，周一、周三、周五都要洗肾的时候，神仍然使用我。生病原来不是好事，神却可以用我三个重大的伤病引导我人生的道路。他这边注脚说，我还有第四个重大的疾病，就是恶性乳癌。回想起来才知道，在我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已经为我安排了最好的道路。在过去这几天，我跟他在电邮上面有一些的分享跟交通的时候，这也是接下来他所特别在他的电邮里写给我的。他说写完他这个 My Way， 他说有点想用他做追思礼拜的追溯生平。本来也不想举行追思礼拜，因为我的一生没有什么值得歌颂的事。从我第一次病危被主救活，早已经没有马倩偏的生命，数不清的住院，二三十次的各种手术，四次病危，只有对神的感恩。参加我的追思礼拜，不是纪念马倩平曾经有过或做过什么事，而是要一起来颂赞神在我身上做了数不清的奇迹。在马大姐的身上，我真的是看见人生命的破碎。我每当看到他一次一次的这样子的病痛，透过他的代祷信，一开始还能够说一些所谓人安慰的话，可是到最后真的是哑口无言。我发觉任何人的话语都是非常肤浅的，可是在他身上，从他的分享里面，我却可以看见有一股非常惊人的生命力，而我看见那是只有上帝可以给他的，而且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可以经历的。所以在葛培里牧师，在马倩平传道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因着对神的认识，而在他们生命当中，他们对生命和死亡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看见。我们继续再看下去，看看这个年轻人。首先，对神的错误会带来错误的自我认知，但是紧接着也因着这样子错误的认知，往往也带来我们错误的人生观。在这第十九节里面，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这位年轻人他怎样非常有自信的回答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你听到了没有？他不但是现在做到，而且是从小都遵守了。他觉得自己似乎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可是很显然的，这个年轻人对他自己得救与否没有信心。他大概是想要知道说，是不是还有什么该做没做的，还漏掉了什么。我们回来看耶稣在第十九节这边所讲的，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如果你对神的十诫有一些认识的话，你就知道耶稣在这边所提出来的是十诫当中的一个部分，是第五诫到第十诫。你也许会问说，那为什么耶稣没有提前面的四诫？难道那些不重要吗？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我们来思考一下神的十诫。我们知道神借着摩西将十诫向以色列民来启示，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一到十七节。经文很长，我们不详细的来阅读，但是我们可以简略的来了解明白一下十诫是哪十诫。如果你从来没听过十诫，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第一诫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这些像，也不可侍奉他。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第四诫，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我如果先停在这里，这四诫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有一个很专门的一个注意力，就是 专注在神的身上。那从第五诫开始，你会发现他有一个转折。第五诫当孝敬父母，第六诫不可杀人，第七诫不可奸淫，第八诫不可偷盗，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最后一诫第十诫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你发现这后面这六诫跟前面的四诫有一个差别，前面四诫针对上帝，后面六诫针对人。到了新约的时候，有一个记载讲到一个法利赛的律法师来试探耶稣，他问耶稣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我按照法利赛人来讲，这十诫应该是他们非常清楚的，但是这边讲到他是来试探耶稣。那在马太福音22:34-40，这是耶稣的回答。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你可以看到跟十诫里面的前四诫有一个对照呼应。主耶稣接着讲说，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耶稣用一个更精简的方式将神的心意表明出来，十诫不只是单单这十条诫命让人去遵守，而是在神的心意当中，爱神与爱人是整个神的诫命的一个范畴，两个是没有办法来分割的。我们对于神的爱，其实就是我们能够爱人如己的一个基础。就像约翰一书第四章19-21这边提醒我们，他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爱的命令，所受的命令。我们中国人常常引以为傲，我们有优良的文化传统，几千年的历史，我们从小也被教导这些所谓的伦理道德。所以在座的，就算你还不认识神，我相信你也应该不会有困难去同意并且接受十诫里面那后面的六诫，针对人的六诫。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现今的社会，不管是在中国或在台湾，任何一个有中国人居住的地方，你看看你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发现单单懂得爱人不等同于我们真的去爱人，更别说是爱人如己。除非我们能够先懂得爱神，因着神我们才懂得如何去爱人，而且我们也才有能力去爱。让我们回到这个少年人这里，从他来到耶稣面前寻求永生的道理，还有他对于耶稣的回答，看起来你应该觉得他是一个寻求上帝的人，而且从小到大已经做到爱人如己了。可是当耶稣在21告诉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这个年轻人的反应是什么？他听了这话脸上就变了色，最后是忧忧愁愁的走了。弟兄姐妹，这个年轻人到耶稣面前寻找永生之道，耶稣也给他非常明确的回答，但是他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结束呢？忧忧愁愁的离去。你觉得这个年轻人到底少了什么？你觉得他真的是像他自己所认为的，从小就遵守神要他爱人如己的人吗？很显然的，尽管他想要寻找永生，但是当他需要在神和他的产业两者之间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他的选择其实已经告诉我们，在他生命当中什么东西比较重要？他的产业比较重要。如果我们再看看他所说的从小就遵守了对人的那些诫命，我们看出来 也许这个年轻人根本不认识神的心意，他所守的恐怕只是一些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善事。对于神的不认识，也不真正的认识自我，以至于当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永生的时候，他会觉得他所需要的是我在做些什么善事就够了。但是他真正缺少的是什么？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但是在我们来看，也许他所缺少的不是只是缺少那一件，而是他生命当中缺少了唯一的一件，就是神自己。讲到这里，我们就会想到在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地方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就是彼得，使徒彼得。我们想起他在提比利亚海边打鱼的时候和主耶稣的相遇，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故事都非常的熟悉。彼得在忙碌了整个晚上毫无所获，主耶稣却要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你还记得彼得对主的回应是什么吗？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很显然的，彼得还是听从了，但是这后面有他许多的不甘愿，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专业的捕鱼的人。可是我们知道接下来他和他的同伴如何经历了神奇妙的作为，他们捕获到的鱼装满了两条船，而且船都快要沉下去了。我想彼得他经历这个神迹之后，他的反应是我们应该要留心的。我不晓得如果是你是彼得，在那天晚上经历了这样子的神迹，你的反应会是如何？你会想说，哇，从此我只要请耶稣加入我的捕鱼的团队，我每天都不需要担心打鱼打不打得到鱼的事。他甚至没有为捕到这些的鱼感到欢喜，他反倒是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当主耶稣说你不要害怕，你要得人如得鱼了，他最终回到岸上，他怎样？他把船拢了岸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了耶稣。在彼得的身上跟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年轻人真的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彼得因着耶稣在他身上看见了神自己，也因此看见了他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本相。他选择了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跟随耶稣。而这个年轻人呢，他恐怕始终不明白自己真正的问题，他寻找永生的答案其实就已经正站在他的面前，结果他却是忧忧愁愁的离开了。原本代表他人生胜利成功的产业，在这个时候却成为他得到永生的一个拦阻，这是他的问题。我们再继续往下面看，我们再次思想，对神错误的认识可以带出错误的自我认知，而错误的认知也会影响到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而这样子错误的人生价值观往往也会影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的许多决定，而常常是带出一个错误的选择。我不知道在你的眼中这个年轻人你是如何的来看待他，你会觉得他是一个被自我成功冲昏了头自我膨胀的人，或是你觉得他来到耶稣面前其实他不是真的寻找永生，他已经觉得他不错了，他可能只是来耶稣面前要耶稣来肯定一下。我不知道你认为是怎么样，我个人是觉得应该都不是。尽管他对耶稣是神的认识有错误，他对他自己也有一个错误的评价，但是我还是相信他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年轻人。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一个渴望生命寻找永生的人，他也寻找到那个可以回答他问题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耶稣的眼中，你我的错误，我们的不完全，其实并不妨碍耶稣对我们的爱。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在二十一节的地方讲到，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其实不也就是为了这个年轻人吗？一个寻找永生的人来到了可以给他永生的耶稣面前，更重要的，耶稣也清楚地告诉他他所需要做的。但是结局是什么呢？他听见了耶稣给他的回答，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产业很多，圣经里清楚地讲。难道这个年轻人不要永生吗？我相信他是要的，可是他的问题是怎样？他舍不得放弃他的财产。这个年轻人最大的错误是什么？我相信不是他对耶稣是神的这个认知的错误，而且也不是他对他自己不明白自己真实的光景。我觉得他最大的错误就是，当耶稣为他指出永生之道的时候，他却在一念之间错失了他所要寻找的。在我看来，在人生当中没有什么比这个是更大的悲剧。在这个时候，我又想起另外一个年轻人，一个圣经里的好朋友。这个人是一个身材矮小的财主，住在耶利哥，是个税吏长。他在当时罗马政府底下，他为罗马政府向犹太人收税，用了许多不正当的方式来讹诈他自己的同胞，收取了不义之财。所以在他自己的同胞当中都看他是个罪人，不屑跟他来往。我想你知道我讲的是谁，就是撒该。我想在人的眼中，特别是在他的百姓、他的同胞当中，在他们的眼中，撒该是一个有钱有权的，但是他绝对不是所谓的人生胜利主，他恐怕更接近我们所谓的鲁蛇。可是在那段的经文，在他所经历耶稣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撒该的生命因着经历了耶稣而得到一个翻转。你如果你还记得，我们看到他对耶稣的好奇心，他不顾形象，他愿意爬到树上面去，为的是他可以更清楚地看见将要从那里经过的耶稣。而当耶稣不顾着犹太人的这些的议论，说哦，他要去罪人的家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撒该是怎么样的反应？他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因着他要回应耶稣对他的接纳，他做了什么事情？他竟然打算把他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而且为他曾经所讹诈的还要还他们四倍。我相信他绝对不是靠着这些行动来换取他的救恩，但是我相信他所愿意付出的代价是他对主耶稣委身的一个清楚的表达。耶稣在这边宣告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很遗憾，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年轻人，一个年轻的官，他同样有机会来到耶稣的面前来选择救恩，但是他的产业拦阻了他。你也许要问，难道耶稣要每一个来跟随他的人先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吗？我不晓得在座你信主的时候有没有收到这样子的指示，应该是没有。耶稣在这里，我也相信不是给他一个新的命令，但是耶稣知道拦阻这个年轻人来到上帝面前的是什么，是他的产业。拥有钱财是不是问题？拥有钱财不是问题，可是我们不能不留心主耶稣基督在这边23、24节他所给我们的提醒。他说，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呢？甚至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那若是这样子，难怪门徒就会稀奇的说，那这样谁能得救呢？是啊，如果真的是这样，你和我能够得救吗？但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 神凡事都能。感谢主，我们得救乃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主耶稣已经将我们得救所需要的恩典预备好了，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用信心来得着那个恩典的这样子的一个途径。信心是一种选择，也是一个决定。这个年轻人拥有了许多人所羡慕的，甚至也是所追求的，在许多人的眼中他是所谓的人生胜利主，可是却因着他拥有许多的产业，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反而使他成为在通往永生之路上成了一个鲁蛇。我们再次来思想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讲到成功跟失败，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什么样的人算是人生胜利主，什么样的人是人生当中的鲁蛇。人生的成功绝对不是用我们在世上所已经拥有的，或者是我们还没有拥有但是我们正在努力追求的事物来定义的。成功与失败的衡量最终也不是在你我周围的人如何看待我们，而是在永生神的眼中他如何的来看待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借着这个年轻人给我们一些的提醒，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如何来避免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的错误。我们该做些什么呢？第一，我们要一起建立对神正确的认识。我们要很小心在我们心中对神的认识是建立在神透过圣经向我们启示他的自己呢，还是凭着我们自我的喜好或者是偏见所构筑出来的神。你不要认为每当你看到 God God 就是圣经里的神。你看过有一些人的这个汽车后面的 bumper sticker 贴着 God bless America， 你会很快的就说哦，那就是圣经里的神吗？真的吗？我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面开车，我大老远看见一个拖车，一个 trailer， 他那 trailer 上面写了一个 GOD， 很大的三个 GOD 三个字。我大老远看见这个车，我就想说哇，这个车主或者是这个运输公司肯定是基督徒。等到我开近了，到了他的卡车后面一看，才发现他上面写的是 Guarantee Overnight Delivery。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不要想到说 God 就是神。我们常常在心目当中会构筑出一个错误神的形象。让我们一起回到圣经里面，常常阅读圣经，好让明白神真正的属性，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不只是知识上的认识，也让我们可以花时间与主交通，也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最终好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来认识他。第二，我们也要开始认识我们自己真正的光景。有时候你会发现，如果对神认识的越多，你大概看你自己也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希望借着对神的认识，我们可以更清楚知道自己的本相。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凡有血气的，没有人能够靠行为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你我没有办法自救，主耶稣来到这世上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如果你不认为你是那需要被拯救的，你是那正走向灭亡的人，你不知道你自己需要被拯救的光景，你大概就没有办法看见主耶稣救恩的宝贵以及必要性。第三，我们要非常的留心自己生活当中那些可能会妨碍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事情。你我也许不像这个年轻人有很多的产业，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那些我们所看重的事物。至于具体是哪些事物，我想只有上帝跟你我自己知道。 不是只有有钱的人会爱钱，没有钱的也会爱钱。有的时候也不是这属世上的事情会妨碍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所谓在教会里的服事，也有可能是妨碍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事情。我们对于这些事物所看重的程度，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超过了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重要性。如果有一天主耶稣就像是跟这个年轻人所要的一样，他要我们舍去来跟随他，我们愿意放下来吗？还是我们会和这个年轻人一样忧忧愁愁的走了？今天这个信息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20多年前我曾经面对了类似这个年轻人的抉择，在座有一些人也听过我这样子的分享。我是在1990年信的主，1991年的年底在圣诞节期间，这附近有一个那时候叫做中北美华人基督徒冬令会，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在这个冬令会上面，神借着讲员用罗马书12:1-2来呼召我，将生命的主权交出来给他，让他带领我的一生。我当时还是一个在研究所念书的学生，所以不管是刚好在美国开始要准备追求所谓的美国梦，或者是我才刚信主准备要开始走跟随主的道路上面，都还是在一个起步的阶段。我对自己前面的道路其实充满了很多的向往，但是也因着许多的未知，我内心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犹豫。我每天的祷告，我还可以记得每天大概都是寻求神的带领。可是当在这个冬令会上，神用这个经文来呼召我，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神呼召我说，你将你自己生命的主权交出来给他，也让他来完全的掌管的时候，我却发现我完全没有办法做这样子的回应。我开始陷入到一个极端的矛盾当中。我发现我一方面在渴望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带领，可是却对他的呼召真的是充满了恐惧害怕。我当时还在念书，对于前途也是有所谓的理想跟目标，但是跟我一起同样被呼召的同学们，我跟他们有类似的想法，就是如果要回应这样子神的呼召，意思就是说回去休学了，不用念了，然后放弃一切，然后去念神学当牧师。这绝对不是我当时的人生规划。那我要怎样去回应他的呼召呢？我继续祷告说，神求你带领我前面的道路。可是当神说那将你的主权交出来给我，我要带领你，我没办法回应。但是我继续的求说，神你带领我前面的道路。你会发现我会陷在这一个矛盾当中，一直反反复复，就好像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年轻人，他来寻找永生之路，当主说好，那你放下这一切你来跟从我的时候，他却放下不了，最后是忧忧愁愁的走了。我当时也是陷在这样子的一个矛盾挣扎当中，我慢慢就开始看见我自己的问题是什么。我每天在跟神寻求说，神你带领我，你带领我，可是我却没有办法将自己的主权交给他来让他带领。感谢主，他开始让我看见我真实的问题。我发现其实我真正害怕的是什么，我不是害怕神不带领我，我相信神也会带领我，但是万一神要带领我走的跟我想走的不一样怎么办？那是我最大的问题。可是那时候我就开始问我自己一个话，就是，是我比较知道什么路是我该走的，还是神比我更清楚知道哪一条路对我最好？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可是如果这个答案是我自己的话，我比神还清楚知道哪条路对我最好，那我就要开始问我自己了，我为什么每天还要跟神来祈求呢？如果我比他还更清楚知道我的道路在哪里， 可是如果这个答案是神呢？是神比我更清楚知道我所当行的道路。那时候想说，如果神觉得我当牧师是最好的，那我应该有什么理由说是不好的？虽然还没有看见神要我做牧师，但是我发现其实人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我们真正要他领带领的，常常有一些东西在不知不觉当中其实是挡在我们跟神的当中。所以我那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我相信这个神他能够带领我，我也相信在我的生命当中他有美好的计划。我要是不能够将我的生命主权交出来给他，给这一位认识我也愿意带领我的神，我其实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就是我也不用信了。因为每当我开口祷告的时候，我基本上就在自我欺骗。感谢主，在1991年12月28号，就在那个冬令会上面，我就是凭着一个很简单的信心回应了主的呼召，我将我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他，让他带领一生。那个时候我不像这个年轻人有很多的产业，所以让这个决定容易不少。但是20多年过去了，我看见我所经过这20多年所谓跟随主的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很多是自己的软弱跟失败。可是感谢主后，同时看见更多是他的恩典跟怜悯，还有他的保守。而且在这条路上面有许多的难处，可是也因着这些难处，让我可以经历到主耶稣他所应许那更丰盛的生命是什么。这不是一个只是20多年前所做的决定，而是其实20多年来每天我都必须要反省，我在神的面前，我愿意他带领我吗？我每天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拦住我来到他面前的事？弟兄姐妹们，请容我这样子来问你们，在你跟随主的道路上面，有什么是我们抓住放不下的，妨碍了我们经历神所给我们更大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来让我们看见。那在座还有许多没有认识主的朋友们，你们当中也有一些人已经来教会很多年了，也请容我问你们一句话，你在寻找什么？你知道人生，你的人生当中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吗？我相信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就算是答案已经在你面前了，我相信你还是不知道，你恐怕还在继续的寻找。但是你问过你在寻找是什么吗？求神帮助你，我们可以早日来一起来认识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早晨献上感谢，为着你是那不偏待人的神，你爱我们，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那永生之路。主，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你，也好让我们因着认识你，我们更清楚地看见我们的自我。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主耶稣，你来到这世上，你为了寻找拯救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人，帮助我们来认识你，也求你时常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提醒我们，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生命里面的事物就像这个年轻人一样，阻碍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怜悯，也求你帮助，好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经历你的救恩，也经历在我们身上所应许的那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再次献上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